各位小朋友，看起来都很年轻。哎，各位朋友，这个大家好。今天早上经过昨天晚上非常激情的一夜后，大家早上起得来，大概都是对这门演讲这个 topic 非常有兴趣的人。我是在台南科学园区，我们是一个做药的公司。当王老师跟李老师请我来做这个主持人的时候，我第一点想到的是，我一看这个演讲者还有他的 topic， 我说啊，这个不要我做主持人，我也应该来学一学，来听一听这一门科学啊，这个界面科学非常的有意思，在我们一般人的生活里面看到很多生物的现象里面都是这个在表达中，然后由这个现象里面我们导致说很多物理跟化学的原理，然后再应用在我们其他生活方面。那么这为什么我又特别有兴趣对这个课题呢？因为我们现在做药啊，做药很多药非常难溶解，很难溶解，很难做成一个很好的制剂让人体可以吸收。现在最流行的就是纳米技术，一讲到纳米技术，很多很多是跟界面科学有关系的，所以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我自己的行业的关系，我对这个课题特别有兴趣。那么第三个原因，我今天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边介绍我们的主讲者的，就是因为我非常以他为荣，因为他是我的小学弟，我们台大化工系的杰出的这个教授，同时也是台大的工学院院长。我在这边将他的事迹哈，这个稍微简介一下。他是葛教授，葛院长是台大化工系啊，1978年，所以他比我小很多年，小多少年我就不便说明了啊。然后在化工念了化工硕士以后，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大学念了硕士，是1980年，然后在美国的 Carnegie Mellon 拿了化工博士，1984年。经历呢，他是经过从在做博士后以后，从美国回来，在台湾大学从副教授一直升到正教授，做过工学院副院长，又升到工学院院长。我发现他每一个新的工作都是每一年的8月开始，不知道是个巧合还是怎么样。所以从一年前这个葛院长就是负担这个工学院这个院务的事情。台大工学院是个非常大非常复杂的一个机构，从我毕业以后，那个系别可能增加了一倍以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那么在其他的很多非常荣誉性的这个职务上面来讲，这个葛教授的担任非常多国外著名的学术期刊的一些评审委员，还有台湾的很多学术期刊的评审委员。他曾经获得过国科会杰出研究奖3次啊，然后也担任过国科会特约研究人员2次，得过教育部教学特优教师奖，还有台湾大学杰出教师奖，还有中国化学工程会的最佳论文奖。我想葛教授，我之所以说他是我非常荣幸我能够介绍他，他是我们化工系的精英。那么我想在我刚刚所述的一些略述的一些他的过去的这些荣誉也可以之一二。那么葛教授本身的专长呢是胶体粒子之涌动，还有界面高分子之动力学。所以我想希望大家也是一样，周末礼拜天早上有这么多人，我心里很感动。刚跟王老师在谈的时候，我实在没有想到我们高雄地区啊，或者台南部地区有这么多人愿意在周末放弃自己休闲的时间来为自己的知识领域更增加一层这个长进。所以我想我们热烈的欢迎葛院长要为我们解说。
主持人马总经理国教务长，还有王研究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同学，大家早安。个人是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来到高雄跟大家见面一起来讨论一下胶体与界面科学。我想首先我要谢谢刚才主持人神龙公司的马总经理对我的介绍。那 马总经理呢，因为是我台大化工系的学长，所以我对他略为了解。那其实他比我个人这个优秀杰出多了。那马总呢，他这个到美国念完博士学位以后呢，在美国这个生物医药界呢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大概是在不到十年前才回到台湾那么在兰科，那么在开创了这个神农公司。那么经过这几年来这个公司发展的有声有色，已经成为台湾整个制药产业的这个标杆的公司了。那其实马总不止比我这个杰出了，他也当然一定比我迷人，比我漂亮。那么更难得的是呢，他刚才说他比我大了好多届，可是他看起来呢比我还年轻。好，那现在谈到这个胶体与界面科学基本上呢，这是一个跨领域的学问，它几乎跟所有的科学和工程的各个领域呢都是密切相关那我今天呢是预备从比较基本的一些现象呢来跟大家谈一谈哈。我们看下一页，是我要自己操作，在上面好的我自己操作。
那个第三排三个位置，就是前面送过来那个，这一排哈，绿光灯跟前面那一排对不对？看一下，对。
我们现在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我今天预备谈的内容基本上呢，我会先对胶体的定义呢和它的分类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呢谈一下这个胶体粒子呢它基本的这个两个现象，一个是布朗运动，一个是沉降这个牵涉到沉降平衡的问题。再来呢我会谈一下这个胶体之间的作用力它们之间作用力呢会影响它是不是分还是合那么这个分合呢就是一个胶体悬浮翼的稳定性的问题了那么讲完了胶体的大概呢，我就会进到这个界面现象的部分我们会谈一下这个表面张力还有界面活性剂的很多问题。如果时间够的话呢我也希望能够稍微简单的谈一下胶体粒子的涌动因为这个此题呢跟我做的研究呢就比较相关。那么最后呢我预备简单的谈一下胶体与界面科学呢在产业界的一些应用的情形。首先我们把胶体呢稍微做一个简单的定义的介绍因为并不是大家对这个名词都很熟悉。这个胶体呢英文是叫做 colloid 它的定义其实很简单就是它可以呢是一个小分子，也可以是一个分子的聚集体。这一个粒子呢，它的粒径如果是介于一个纳米到差不多十个微米这样的一个范围的这个粒子呢，它分散在一个连续相里面呢，我们就把这个系统呢叫做胶体大家看这个定义其实并没有很特别的地方，唯一比较特别的呢，就是我们把它的粒径呢给它的一个范围，为什么从一个纳米到十个微米这样大小的粒子呢我们要特别把它区隔出来？大家知道一个纳米是十的负九次方米，十个微米呢大概是十的负五次方米所以它的尺度呢大概在这个范围最主要呢就是这种大小的粒子呢它在悬浮的时候它的情况呢是介于两种极限状态之间，如果呢比这个粒子再小比方是小于一个纳米，那这个粒子的大小呢就很接近溶剂比方像水它的分子的大小了，这个时候你再看粒子和溶剂呢已经区分不出来谁是粒子谁是溶剂了所以基本上这个粒子的观念就不太一样了。那如果呢这个粒径呢比十个 微米还要大的话，那这个呢大概肉眼就可以看得到了。那么它基本上呢会分成很明显的两项啊，感觉上是一种比较粗糙的一个混合物啊。那我们胶体的范围呢就是介于这两者这个极限之间啊，它既不是一个这个很粗糙的混合物，那么它又没有像是这种分子溶液啊这样子一个这个不像是一个立体和这个连续项的一个结构。那么我们可以啊由一个这个沉降的一个粒子啊就可以感觉出来这个范围它的粒子的特别性。大家呢如果我问你说，假定你把一堆粒子丢到一个水里面或者丢到一些溶剂里面，那么会发生什么现象？那么同学们可能会说它会沉到这个容器的底部啊，如果它密度比水大的话啊，这个答案应该不会错啊。可是呢你如果学过胶体知道胶体的话，你就不会这样讲，因为最关键是我要问它这个粒子有多大。假定你有一些砂糖有一些方糖，你丢到一杯水里面去，你会发现呢丢下去的时候呢它就会沉到这个杯底去了啊，至少在一开始啊，也许它慢慢会稍微溶解，但那也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可是你如果把它搅拌一下，这个砂糖方糖呢一下就溶解掉了，你喝那个水在上面也是甜的，所以这个糖呢就跑到这个杯子的顶部去了。所以你看看同样的物质它都是糖哦，但是因为它一开始比较大，它就在杯底了。你把它搅拌一下，它溶解了变成比较小的糖分子糖粒子了，它就会悬浮在整个溶液里面。这个就是一个粒子大小的一个影响啊。换个例子，你如果丢一块小粘土丢到一杯水里面去，它也是会沉在水底啊。那么只有在这个粘土周围的人看起来稍微有一点点混浊，整个水大部分这杯水呢还是很清澈的。但是你把这个粘土这个搅拌一下，马上立刻水就很混浊了，那粒子呢就跑到上面去了。它的成分还是粘土粒子都没有改变，就是因为比较大的粒子它就会沉到底下去，但是粒子一小了以后就会很均匀的悬浮在整个的液相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让你知道为什么粒子大小有这么大的差别。我还记得前两年这个台风过后啊，在桃园地区这个大停水啊，那就是因为石门水库它的这个水源呢非常浑浊，就是因为它里面那些细沙淤泥粒子很小，都浮在水面上没有办法沉到底下去，所以造成这个水就没有办法这个供应啊，没有办法这个供应造成大停水啊，所以看看这个粒子大小的影响呢就差很多了啊。那因为胶体粒子呢基本上是很小的粒子啊，从纳米到微米，所以呢它每单位质量的粒子所具有的总表面积就非常大，这个叫做比表面积啊，它比表面积非常大，通常呢差不多每一克的粒子它的总表面积呢可以有1到100个平方公尺这么多啊，因为它粒子很小嘛啊。所以呢我们讲到胶体的时候就一定会谈到表面界面，因为它的表面积这么大，所以它的表面的性质它的界面的现象就非常重要，所以胶体和界面呢通常就一起提到。这个图呢基本上是举一些例子让大家知道大概胶体粒子的在你实际上生活中呢有哪些啊是跟它是符合的啊。那么你看到在左边啊这个红线呢所画的是一个纳米啊，小于一个纳米的呢就是一般的原子或是小分子的离子的这个粒径啊，所以这边有这个像金属离子啊它是在一个纳米以下。那么糖的分子因为它就已经稍微比较大一点了，它就差不多是一个纳米啊 这个多一点了啊。那么再来像病毒啊，这个是在这个范围，像烟、像油漆啊，这个呢都还在微米或是微米以下啊，是在我们范围。再比微米再稍微高一点呢，或者在它附近的呢，还有细菌、红血球等等啊，一直到这个面粉、花粉的下限呢，都还算是胶体啊。所以大概整个这个范围，从第一道红线这个赖米，到这个第二道红线是微米啊，十个微米就再过来到红血球这边啊，所以呢，这些都是赖米的这个都是这个胶体的范围。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几乎在生物上重要的粒子啊，像病毒、细菌、血球、细胞等等呢，都在这个范围。其实蛋白质大一点也在这范围啊。那其他像一些高分子啊，比较分子量高的分子融在液相里面，也是在这个范围啊，或是一些精密的材料，它的这个颗粒呢，也在这个范围。那毛发呢，基本上呢，都已经高于这个几十个赖米几十个微米啊。那么我们先谈一下胶体的分类啊，基本上胶体呢，它有两项，一项是粒子项，我们叫做分散项。还一项呢，就是这个连续项啊。那么分散项和连续项，它都可以是固体、液体、气体，所以两个项合起来就九种组合，有九种组合。那不过气体在气体里面，气体的分子融在气体分子里面，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混合的气体，没有什么粒子或是容易的问题啊。所以这一部分呢是没有什么胶体。那其他八种呢，都有粒子啊，都是胶体的范围啊。我们就把这八种呢稍微再个别的看一下。假定我是液体的粒子融在气相，这个我们叫做 aerosol。那么因为它粒子是液体的，所以我叫做 liquid aerosol 啊，就是液体气胶啊。这个粒子呢，比方像天上的云，或是你早上起来看到的雾，它基本上就很小的水滴在空气里面，所以它是液体的粒子悬浮在气相里面，这就是一个液体气胶的一个粒子。再来我们看固体粒子在气相里面的粒子啊，这个就是像烟啊，像空气中里面的灰尘，这个就是固体的粒子悬浮在气相里面，这个我们叫做固体气胶。再来我们看气相的粒子悬浮在液体里面啊，这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比方像这个刮胡膏啊，它里面有很多小气泡，是气体悬浮在液体里面，或是一些这个泡沫奶油啊，这类东西，这个呢我们叫做泡沫啊，叫做 foam。 再来我们看是液体的粒子悬浮在液体里面啊，这两个液体当然是不互溶的哈，所以通常是油在水里面或者水在油里面，不互溶的两个液体啊，这个叫做 emulsion 啊，我们可以叫乳液或乳胶。那么比方像这个一般的这个手霜啊，或者是像美乃滋啊这种东西，它基本上是有小的液滴啊，大概很可能是油性的液滴在水里面啊，或水性的液滴在油箱里面。再来我们看固体的粒子融在液相里面啊，这个我们就叫做 sol 啊，可以叫溶体。那比方像油漆啊，像墨水，都是很小的颗粒啊，悬浮在液体里面。这个颗粒呢是固体啊。那么如果是气体呢，悬浮在固体里面，就气体的粒子悬浮在固体里面啊，这个呢，比方像宝丽龙啊，感觉上你就知道很多气泡在固体里面啊，像这个 aerogel 啊，或者像同学们做实验也许用过这个浮石啊，都是在固体的石头里面有一些气孔、气泡啊这些东西，这个我们叫做固态泡沫。这是液体的粒子悬浮在固相里面，这个呢，比方像果酱啊、jelly 啊，它基本上有点像这个液体呢悬浮在固体里面啊，或是这个 opal 啊，这个有人叫猫眼石啊，有人叫乳光玻璃，它基本上呢也是液体的颗粒呢在固体里面。 这个我们叫做 gel 凝胶。最后呢，就是固体的粒子分散在固相里面，这个呢，比方像合金啊，它基本上就是两种金属呢，混合物啊。那这个金红玻璃啊，这个 ruby glass， 它基本上也是这种情形，就是固体的杂质或是一些金属呢，在玻璃里面啊，那么形成这样的一个玻璃啊，这个我们叫做 solid soul 啊。所以大概是这八种呢，都是有发生啊。我们接下来呢，开始谈一下这个胶体粒子呢，它一个很特别、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布朗运动。其实同学们在也许国中开始就听到这个布朗运动的名称了啊。布朗运动呢，它这个您了解，它是微小的粒子，它做不规则的、任意的啊，这个连续性的一个运动。它为什么会动呢？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粒子呢受到周围的小分子它的不断的碰撞，这些小分子呢，它只要具有动能，它就会震动、会移动、会转动、会碰撞这个胶体粒子。那么这种碰撞型呢，就造成胶体粒子连续的不规则运动，这个叫布朗运动。这布朗运动呢，是1827年啊，由这个Robert Brown 他最先发现的。他是一个植物学家，他基本上是在显微镜底下看一些花粉的一些这个微细胞质呢，他发现会有这种运动，但他完全没法解释这是什么问题。他起先以为是因为花粉是有生命的，所以这可能跟这个生命现象有关系，所以呢他又找了一些无机的一些小粒子来做实验，一看呢也一样会动啊，所以他说这种运动呢是跟生命现象毫无关系的啊，是这样子，但他不能解释为什么有这种情形。那么另外呢，跟着我等一下就会讲到这个布朗运动呢，它最早是跟扩散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么扩散现象呢，大概可以算比较早提出来的是这个 Graham 啊， Graham 他提出，他是一个苏格兰人啊，他提出这个扩散的现象。那么后来到差不多1850年的时候，由这个 Fick 啊，他就导出了这个 Fick 的扩散定律啊，有第一定律、第二定律，就把扩散的现象呢算弄得很清楚了啊，扩散系数是怎么回事啊？但是呢，这个时候没有人会想到扩散跟布朗运动有什么关系啊。那么一直到爱因斯坦啊，他在1905年发表了他对于布朗运动的研究的结果啊，他整个用这个理论啊，导出来了这个布朗运动和扩散现象就是同一回事啊。在微观的时候呢是布朗运动，到巨观来看呢就是扩散现象。那么他提出来这个理论以后呢，那基本上当然大家并不一定相信啊，所以后来呢这个 Jim Perry 他这个从1909年开始，他用了很多的研究生来做实验，做了3年。做到1912年，然后呢他在1913年发表了文章，发现这个爱因斯坦理论是完全正确，从他的这个理论里面完全就是把这个扩散跟布朗运动就完全连在一起。那大家知道爱因斯坦他得诺贝尔奖是比较晚啊，他到1921年才得诺贝尔奖，不过他不是以胶体的研究而得奖的。那么虽然他胶体的研究贡献非常大啊，以他来得奖的话绝对这个比他用这光电效应来得奖毫不逊色的啊，但是呢这个当时呢并不是以这个布朗运动或是以这个胶体的范围来给他得奖啊。不过呢 Perry 他在192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就完全就是以这个他对胶体啊对布朗运动的这个贡献呢来给他奖。那其实这个最早给这个胶体的诺贝尔奖就是在1925-26啊，这个2年的期间，化学和物理4个奖给了3个都是给胶体科学的奖啊，就是1925年化学奖和1926年的物理奖和化学奖都是给研究胶体科学的这个学者啊。那这边因为讲到这个 一些这个交际界的大师，我顺便也就把一位表面的大师呢也一并讲一下啊，就是这个 Lemire 啊。Lemire 呢，他是第一位以表面科学得到诺贝尔化学奖的这个学者啊，他是他有很多个第一了哈，他也是第一位美国人得到这个诺贝尔科学奖的啊，就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啊，他是在美国生的啊。那么他也是第一位以在工业界的实验室里面的这个从业人员啊，不是大学的老师啊，能够来得到这个诺贝尔科学奖啊。好，刚才我讲到这个粒子，它融在液相里面，它会沉会浮，固然密度是一个影响因素，但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它大小，是它大小啊。那现在我们看一个实验，就是我把，比方我这个烧杯原来是硝酸银的溶液啊，现在我滴下去食盐水，那么会发生什么现象？同学们立刻就知道了啊，我会产生氯化银的沉淀啊。那我们现在滴滴看，哎，发现它的确就是产生沉淀了。它都沉在底下，那这个呢，我刚才就讲了，它会不会沉下去跟它粒子大小有关系。那现在这个会下去代表这个粒子是很大啊，多大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啊。首先呢，我先提一下这个沉降平衡的基本观念啊。我们讲到平衡，一定是有两个趋势在竞争才会达到平衡。所谓沉降平衡，就是两个趋势在竞争，一个趋势呢是重力，因为这个粒子的密度比水高，所以重力的会使它往下沉。另外一个趋势呢就是布朗运动或是扩散，布朗运动或是扩散呢，它是一个 random 的 motion， 它基本上就是希望你这个整个悬浮系统呢是很均匀的，所以它不让你沉到底下去，因为沉到底下去呢，它的 entropy 比较高，它就不符合这个扩散或是这个布朗运动的这个要求啊。所以两个趋势在竞争呢，到最后呢，就会得到一个 Boltzmann distribution 啊，一个波兹曼分布。这个波兹曼分布呢，就告诉我们这个浓度呢跟高度的关系啊。当我在烧杯或者试管的底部的时候呢，我的高度 z 等于零。那么一的零次方是一，所以呢，我的浓度呢就是在最底部的位置。那么当我位置改变的时候，那么位置越高，这是一的一个负指数越大，所以这个值呢会越来越小，所以位置越高呢，浓度就会越来越低。这个呢就是一个平衡的一个结果啊，越底下浓度越高，越上面浓度越低，因为越上面呢，它的重力位能越大，越不稳定。基本上浓度呢，就是一个霍然率的一个概念啊，一个这个越稳定的地方，它的霍然率越高，浓度就会越高啊。所以这是一个标准的 Boltzmann distribution。这边呢有这个重力 mg 哈、啊，这个 m 呢基本上就是这个粒子和它所排开同体积的这个溶液它的一个质量的差啊，质量的差。所以这里面你看到呢，有这个粒径的三次方啊，因为三分之四派 a 三方是这个粒子的体积，假定粒子是球形的话，所以你看一看这一个 Boltzmann distribution， 它影响到这个粒子的分布呢。这个密度差固然在这边啊，密度差是一个因素，但它只是一次方啊。你看这个粒径是三次方，粒径的影响，粒径的改变就大幅的改变了这个 buoyant mass 啊，这个质量值，所以粒径的影响是非常关键性的啊。那我们现在把刚才这个氯化银的这个实验呢，用这个 Boltzmann distribution 呢来检验一下啊，看看是不是应该会沉到底下去。我们假定我们现在一个烧饼，这个烧杯的高度假定是8公分好了啊，里面装了8公分的水。那么密度差，我们假定氯化银跟水的密度差呢是每一这个立方公分呢是有一克啊。那么温度呢就是室温300度 K， 那我假定这个一开始呢形成的这个氯化银的这个颗粒呢是五个纳米啊，差不多吧，因为氯化银是一种离子固体啊，那么五个纳米呢大概也包含了可能上百个这个氯化银的这个离子所构成的哈。那现在呢我就可以去算它的这个buoyant mass， 然后可以带到刚刚的 Boltzmann distribution 来算在顶部的啊，当这个 Z 等于 L 的时候，就是在这个E面啊，在E面的那个高度，它跟在杯底的高度，它们这两个位置的浓度的比值，我可以算出来。这样子一算呢，我算出来是 0.9， 很接近于1。意思就是说，我在烧杯底下跟在烧杯顶上，它的氯化银的浓度其实差不多的。你看到的应该是一个很混浊的溶液，很混浊的溶液。可事实上，刚才实验你看到的，你滴下去的时候呢，粒子马上就形成这个沉淀在底下。这个表示什么？表示我碘化银粒子刚开始生成的时候，的确可能是在五个纳米左右，但是它生成以后，立刻就会有一种凝聚的现象，使它小粒子呢结合在一起，然后呢变大了，变大以后，这个值就会增加很多，那么整个这个值呢，就会这个接近无穷大，一个负的，一个无穷大的话呢，就是在顶部的浓度呢就等于零了，啊，所以呢，你实验上所看到的跟我们所算出来的一比较，就知道粒子呢，它尤其像碘化银这种粒子呢，它一生成以后，很快就有小的颗粒凝聚成为比较大的颗粒了，这是一个证据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呢，等一下就要谈谈这个为什么胶粒子呢会凝聚啊，或者会分散啊。那么胶体粒子它会互相的接近凝聚，或者会分散成为一个稳定的悬浮翼呢？当然跟这个胶体粒子之间的作用力就很有关系了。我们接下来谈谈这个作用力。这边呢提了四个作用力需要考虑的啊。第一个是粒子不能重叠啊，当然粒子和粒子不能重叠啊，所以接近到一个程度就不能够再靠近了啊。那么粒子和粒子之间它也会有凡德瓦尔力，大家知道在理想气体里面，就是因为有气体和气体分子有凡德瓦尔力，所以造成了这个真实气体的现象啊，就是凡德瓦尔力呢会使得这个气体分子呢偏离理想气体的行为啊。那么分子和分子之间会有凡德瓦尔吸引力，那么粒子和粒子之间也会有啊，也会有，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吸引力为主啊。那么再来呢，因为这个胶体粒子呢它融在一个极性的容器里面，它几乎表面都会带电，那么表面带电呢就会有静电的作用力啊，所以这个力呢也是需要考虑的啊。那么最后再谈一个Steric effect， 基本上呢，这是一个我粒子呢，如果表面有吸附一些这个长电的高分子啊，它会呢阻碍粒子之间的接近啊，好像产生一道栅栏一样啊，这种叫做 Steric effect。所以大概呢，粒子和粒子之间会有这几种的作用力，那记住这些作用力呢，就会影响到粒子之间可不可以凝聚，或者它会喜欢分散。我们现在先谈一下凡德瓦尔力啊，凡德瓦尔力我刚刚讲了，它基本上是一个只要你是分子和分子之间就会存在，那么粒子是由分子构成的，所以粒子和粒子之间也会有凡德瓦尔力啊。那另外像这个dipole 的效应啊，一种偶极的效应呢，它也算是凡德瓦尔力的一种啊。那这种比方这边啊，它是极性的分子啊，极性的话它比方一边比较偏这个电负性，一边偏这个正电性，那么它带正电性呢就会跟带负电性的互相接近啊，会有吸引力，那么就变成这种情形啊。这种是一个 orientation， 它的 orientation 一对了以后就会这样子啊。那么另外一种是 induced 的啊，就是这边有一个是极性分子，这个是非极性的啊，这个 B 是非极性的，但是因为 A 是极性的， 那么这边带正见性就会 induce 使他的诱导，这边诱导成为他会偏见复性，这边偏见正性，所以也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吸引的关系啊。这些都是班德瓦利的作用啊，基本上他的贡献主要是在引力。那么静电作用力当然很单纯啊，如果你这个两个粒子呢都带同样的电性啊，一般来讲相同粒子都带同样的电性啊，所以它是这排斥力啊，距离比较远这个排斥力比较弱，距离比较近排斥力就比较强，如果它带的电性是相反的一正一负，它们之间就吸引力，所以凡的瓦力都是吸引力，但静电的作用力呢它可能是吸引力可能是排斥力，那不过因为一般都是相同的粒子，相同粒子大概就是排斥力。那么讲到静电作用力，我们稍微讲一下一个名词叫电双层啊。这边呢就是一个胶体粒子，它如果表面都带负电的话，那么周围的电解质容易啊，因为要达到电中性的要求，所以它这些粒子呢它是一定会在一个静的啊一个 net charge 正好是电性跟它相反，然后电量跟它相同，所以如果它表面带负电的话，周围的容易它一定会带等量的这个正电啊，这样才能够满足整个电中性的要求。那它的影响呢只是在它距离它比较近的部分，那我们就把这个表面的固定的电荷和周围容易的这个带一个跟它电性相反的这个离子的这一个范围呢，我们合起来叫做一个电双层啊，这边表面有一层，然后在周围有一层叫电双层。那么这是另外一个示意图啊，就是表面呢啊，比方带这个正电啊，它应该是带负电啊，在这边带负电，那么表面的正电比较多啊，那么这样形成一个电双层啊。这个电双层的结构呢，就会影响粒子间的静电作用力。如果它这个电双层呢越厚的话，越厚，作用范围越大，那么这个粒子间的排斥力就比较强，就不容易接近。那么就不容易凝聚。反过来，如果电双层越薄，那么粒子之间呢就很容易接近。一旦有容易接近的机会，就可能凝聚啊。所以说，电双层的厚度呢，它的结构呢，会影响到粒子之间的静电作用力啊。这边这两个图呢，是把刚才所谈到的两个力，一个是凡德瓦的吸引力，一个是相同粒子的静电的排斥力呢，把它加成起来来看。所以这个纵轴呢是能量啊，位能，那么横轴呢是两个粒子之间的距离啊。那么距离很远的时候没有什么作用力啊，那么距离慢慢靠近的时候，如果是凡德瓦的话，它吸引力呢，它的我们是用负的来表示啊，用负号来表示引力。那么同时它有静电的排斥力，静电力是正的，我们用排斥力用正来表示啊。那么合起来的效应呢，就是中间这条线啊，大家看起来大部分典型的构造就是这个样子。这边有一个我们叫做一个能量的障碍，一个 energy barrier 啊。那么这是一个排斥力啊，所以两个粒子相接近的时候，它必须具备足够的能量，能够克服这一个能量障碍，才能够接近到啊吸附互相这个凝聚的这个情形啊。那么下面这个图呢，就是我排斥力呢比较弱，吸引力比较强，那我整个呢合力呢就是一个吸引的一个力，那它自然就很容易就凝聚在一起了啊。那你要使得它容易凝聚，就要降低这个能量障碍啊，使这个电双层变薄，使它静电作用力变弱，变成下面这个样子。现在我们了解了胶体粒子之间它的作用力以后，我们就可以谈一谈这个粒子的稳定性的问题了。当一个胶体悬浮系统啊，一个悬浮翼，如果粒子和粒子都很分散的话，我们就称它很稳定，很 stable。反过来，如果这个粒子和粒子呢都很喜欢聚集在一起，形成比较大的聚集体的话，比方像刚刚硝酸银 像这个玉化营这个样子，那么它呢就是不稳定的，这样的胶体就是不稳定的啊，所以它的稳定性是这样。那我们有时候是需要维持稳定，有时候需要凝聚。什么时候我们需要稳定呢？比方墨水，你现在很少人用钢笔了哈，我们年轻的时候还常看到用钢笔啊，都还要去吸墨水。但是你墨水摆在那边很久不用的话，你会发现哎，上面怎么变成像清水一样，整个这个颜料都沉在底下，但这个是隔了很久了，通常大概一两年还不会有问题啊。那么这个就是因为墨水我希望它很稳定啊，粒子能够很分散，不要沉到底下去，沉到底下去就完蛋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希望是稳定的，但是有时候你又希望它凝聚，比方你在像这个石门水库的问题，你希望做这个废水处理或者净水处理的时候，你希望粒子能够沉下去，好得到干净的水，粒子能够沉下去，能够做这个废水处理啊，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你希望稳定，有时候你希望不稳定。那么你要这个避免凝聚的发生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用的方法哈，第一个是改变静电力，第二个呢就是利用这个吸附比较特别的物质造成一个大离的效应啊，这样子。我们再来看看，首先我们看看利用静电力的关系哈。那么这是粒子，粒子表面呢，假定它带负电，它周围会吸引比较多的正电啊，这边也是一样，那形成一个电双层。这两个电双层我刚刚讲过了，如果它们距离的这个就是电双层的厚度越厚的话，影响力范围就越大，那么就会使得粒子呢维持稳定的状态，不容易凝聚啊。那如果你能够想办法降低这个电双层的厚度，通常降低电双层的厚度就是增加离子的浓度，增加离子浓度就可以减少电双层的厚度，那么就可以造成两个这个粒子之间的静电作用力减弱，而达到凝聚的效果。这个是大离效应啊，基本上就是我让我的两个粒子哈，它的表面呢能够吸附一些高分子的物质，那么它本来两个是很希望靠近的，但是我现在吸附的这个高分子物质呢，它这个一部分呢这个是比较清水的，所以它呢就喜欢这个在水下啊，它整个两个粒子呢想要互相接近的时候，因为受了这个高分子的这个阻挡啊，它就没有办法接近到一定的程度，它没办法接近，凡德瓦力就出不来，因为凡德瓦力要到很接近的时候才比较重要啊，所以呢，如果这样有一个大离的话，就能够维持整个悬浮系统的稳定。那么，通常你要维持稳定呢，有时候需要加这个分散剂啊。那么，比方像这是一个这个已经聚集在一起的粒子，如果你添加了分散剂啊，添加了分散剂以后，像这分散剂造成一个大离的效应，就可以使它分离啊。反过来，如果你这个把这个分散剂想办法拿走啊，那么就会使得造成凝聚，它是一种可逆的变化啊。刚才我们讲的是你希望维持稳定啊，比方像墨水，那么有时候你是希望不稳定，我要去稳定化啊，比方我在做净水废水处理的时候，那么基本上呢，其实整个胶体悬浮系统啊，它都是有一个自然发生的凝聚的一个趋势，这等一下我想到这个表面的时候就会谈到，因为我会谈到表面张力，因为有表面张力的这个存在，表面张力呢就是表面的一个自由的那个形式，你希望呢我这个每单位质量或每单位体积的粒子呢，它的能量是最低，所以你希望减少表面积，那凝聚以后呢就会减少表面积，所以凝聚本来就是一个自然会发生的现象，但是呢因为会有其他的情形会阻挡你凝聚的现象，那么我们现在如果希望它凝聚形成凝聚体的话，我们大概可以有下面这种方式来进行啊，比方你加入这个凝聚剂啊，我等一下会介绍什么叫凝聚剂，或是加入盐类，或是改变它的 pH 值，都可能使得这个悬浮系统呢不稳定， 产生凝聚的现象。再看看，一般哈、啊，这个微小的粒子啊，它大部分呢都会带有这个轻微的负电性啊，大部分不是绝对啊，尤其是这种一般氧化物的这个粒子，它在一般的状态之下，大部分都会带轻微的负电性。那我们如果加一个凝聚剂哈、啊，它能够产生一个表面带正电的效果的话，那么它就会把这个带负电的一些小粒子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形成比较大的颗粒啊凝聚，那么就会发生啊强弱沉降就比较容易。那么有这种功效的呢，就是一种凝聚剂啊。那其实这个加入盐类哈、啊，盐类也可以算是一种凝聚剂，因为你加入盐类以后，就增加离子的浓度，增加离子浓度呢，就会改变电双层的厚度，使得电双层变薄，那么就会产生这个静电作用力比较弱而造成凝聚的现象啊。那么或是改变 pH 值啊，因为改变 pH 值，它可以直接影响你表面带电多寡，你表面带电越多的话，它的静电排斥力越强，那么带电越少的话，它的静电排斥力越弱，就会产生凝聚的现象啊。那么这个盐类呢，最常加的呢是一些硫酸铝或硫酸铁之类的物质啊。那么像这一个含水的硫酸铝，就是我们所很熟悉的明矾啊。它基本上呢，它溶在水里面啊，它是看你的酸碱性 pH 值呢来决定它的这个结构啊。那么如果是在中性左右，它就是形成这个氢氧化铝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它就是带有一个弱的正电性啊，这样的一个性质，所以它就很容易把一些小的带负电的这个粒子呢，把它给吸附在一起，聚集在一起，而变成大的颗粒而沉淀，所以明矾呢就会有这个凝聚剂的效果，会造成这个水中的悬浮的这个颗粒的沉淀。那么事实上，因为这个硫酸铝呢，它加进来以后，它在水解以后，它会有点酸性啊，所以基本上这个反应会往这个酸的方向来偏啊。那所以你要维持在这个中性的这个范围的话，可能就要加一些碱性的物质，比方加入石灰之类的东西呢，一并使用，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啊。那刚我讲过了哈，基本上你要减少它的静电排斥力，你有两个可以做。第一个呢，是我把电双层把它给缩小，使它作用力减弱。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我减少它表面的带电性，它表面带的电量能让它小一点，它的静电排斥力也就减弱了。那么这边这一个实验啊，就是不同的 pH 值，它这个悬浮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呢，在这个不同的 pH 值的时候，它的表面呢很可能带的电性不一样。比方，它表面呢可能是一些有机的酸啊，或是碱啊，比方像是 COOH 或是 NH2 这种酸基或是氨基啊，这种构造，它的构造呢就跟你这个酸碱性呢就有很大的影响啊。当你比较酸性的时候，那我因为这个可能表面啊吸附比较多的氢离子，它会带正电啊。当我比较碱性的时候呢，我氢离子会解离，我会就带比较负电啊。那么最主要看它原来带的电性会受这个 pH 的影响，所以你看看这边 pH 的改变，它在中性以后呢，粒子都沉下来了，但是在比较酸性的时候呢，那么因为带的电量比较高，它静电排斥力比较强，那么就维持稳定。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谈表面张力，因为胶体跟表面是离不开的啊。那么表面张力呢，就是表面最基本的性质啊。那这边的图片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比方你看水上的这些蜘蛛或是一些虫呢，它的密度比重它应该是比水重的，但它可以很轻松的啊在水面上这个来这个游走。那么比方像这个花朵啊，它这个也可以悬浮在这个水面上，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表面张力的存在。我们再看两个例子， 这是一个一分钱的铜板啊，你看它可以在很小心的放的情况之下，它可以浮在一杯水的表面，它本身是金属的，它可以浮在里面。那么这边呢，是这个荷叶连接上的这个水珠啊，那么它基本上它会形成一个这个液滴的状态啊，这样子。这些现象呢，都是表面张力的证据，都是表面存在表面张力的证据。那么表面张力是怎么来的？啊、怎么来的？看一下。表面张力，顾名思义，它是在表面才有的力，它是张力。张力是相对于压力的一个相反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力啊。如果你是在液体的内部，那么这个分子它受到周围四面八方的影响都是均匀的，都是相等的，所以彼此互相抵消，它就没有受到特别的力了。可是在表面不一样，这是一个表面的分子，在底下和这个斜下方45度地方，拉它的应该最强，吸引力嘛，啊，分子间吸引力。那么在它的左右也有一些吸引力，可是在它的表面，它跟气体接触，气体的分子的密度远比液体低多了，低太多了，所以这边的吸引力呢非常弱，所以表面的分子呢它所受的力是不均匀的，啊，那么里面拉它力比较强，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内聚力，啊，它喜欢把这个液体呢把它拉在一起，拉在一起，所以呢拉在一起呢就会使得产生这个表面张力，这个表面张力呢它是永远是在跟表面相切的这个方向，而且永远是拉的力量，是张力，啊，永远是张力，压力是压的力量，是相反的，啊，所以主要就是因为凡德瓦尔力的影响，然后在表面的地方它分子受到各方向的这个凡德瓦尔的吸引力是不均匀的，而产生表面张力。表面张力它的单位哈，可以用两个来表示都可以，一个是每单位长度的力，我们讲压力它是每单位面积的力，因为压力呢它不是表面的力，它是一个在一个 bulk phase 的力，它是每单位面积的力，可是表面张力不一样，它是二度空间的力，它在表面，所以它的这个单位呢是每单位长度的力，那么当也就等于每单位面积的能量，所以表面张力呢又叫做表面自由能，它可以视为是每单位表面积所具有的表面自由能，所以呢这个值越小的话它就越稳定，因为能量越大越不稳定，所以基本上呢粒子是希望它的表面积越小越好，这也是为什么粒子希望尽量这液滴呢尽量希望维持成球形，因为具有相同的体积，那么球成为一个球的形状的时候，它的表面积是最小，也就是它的表面自由能是最小最稳定，啊，这边呢是大概把一个一般的物质它的表面张力的范围呢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啊，水呢是最基本的啊，它在这个单位呢就是10^-3 牛顿每米单位的话它是72啊，那么一般的碳水化合物啊比较低啊，那么急性有机化合物也是比较低啊，那么假定水里面加上一些清洁剂啊，清洁剂呢就能够降低水的表面张力啊，可以降低不少啊，那么金属的熔态它的表面张力一般都是很高的啊，都是非常高的啊，350-1800，那么最常见的是水银啊，水银它的值是476啊，好，我们现在呢看一看这个刚才啊，这个在荷叶上的水滴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水滴的这个形式啊，我们来稍微了解一下，我们看一看哈，这边有一个液滴在一个固体表面上，那我刚刚讲了它基本上由于表面张力的关系，它希望尽量维持在一个球形，但是呢因为它也受重力的影响，重力的影响是希望尽量它扁下来，因为位置越低重力位能越低，它希望尽量扁下来，但是呢因为这个液滴和这个表面它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性质的关系，它这边这个角度呢 其实是固定的。啊，像这个状况，啊，这边呢，这边有一个角度就是小于九十度，那反而这边的情况呢，它这边一个切线做过来的话，这边是大于九十度，啊，所以两种状况是都可能发生。这个发生在什么？在刚才我们讲的E D 在荷叶上的情形，啊，E D 在荷叶上的情形。那这个呢，会发生在什么？水在玻璃上，你把水滴在玻璃上，它就会这个样子；你把水丢在荷叶上，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这种情形是它的附着力呢比较弱，它这个水呢和荷叶，水和荷叶，它的附着力比较弱。这边是水和玻璃呢，它的附着力比较强，相对于表面张力而言，这个就是个内聚力和附着力的问题。等一下我还谈到啊。这边先介绍一个名词，叫做接触角。接触角呢，是我一个E D在一个固体表面啊，那么它由这个固体表面开始算起，经过E D一直到这个外面的气象啊，这边是一个切线啊，这个角度呢叫做接触角。所以呢，如果你还呈这样一个形状的话，它的接触角是大于九十度，就像刚才的水滴在荷叶上的情形，它的接触角是大于九十度。那么水在玻璃上，它的接触角呢接近零度，接近零度。好，谢谢。也许还在前面，好，对。那一般的情况呢，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啊。那么，比方呢，水在玻璃上呢，它的接触角差不多是零度，这个是永远不变的啊，因为它的水和玻璃两个物质构成的系统所形成接触角就决定啊，是不变的。这边呢，比方你是把水银滴在玻璃上。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水银滴在玻璃上，它立刻成为一颗球状，它的接触角就接近180度。水银滴在玻璃上，接触角就是180度啊，就是成为一个球形在这个玻璃表面啊。你看看，同样是液体，但两个接触角就是天渊之别。这个呢，就是由这个系统就决定啊，就是你是水碰到玻璃就这样子，是水银碰到玻璃就是这个样子。它这个是不会改变接触角啊，这样。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个水和玻璃，还有水银和玻璃，在试管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情形啊？这个大家如果有稍微已经有在实验室稍微注意一下，都会看过啊。那么水呢，它基本上在试管里面呢，它的液面呢是向下凹的。水银呢，在一个试管里面，它的这个液面呢是向上凸的。为什么这样子呢？这就是接触角的问题。因为水假定是平的，这液面是平的话，液面是平的话，这个接触角就90度，就90度。但是我刚刚讲了，水和玻璃的接触角是零度，所以水呢，它希望往上去爬，爬成零度为止。所以呢，它周围就往上爬，爬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中间液体也带上去，但是因为受到重力的影响，这个液体呢不容易带上去，会带上去一些，但是不容易完全带上去，所以中间的液体呢就往下沉了，周围的呢因为要爬成180度，所以呢对不起，就是爬成零度，所以呢这个就会产生这个情形。那这个水银正好相反，因为它的接触角是180度，180度呢就是要维持这个样子啊，维持这样子。它就是要往下跑，水银在玻璃这边它往下跑，它因为平的就是90度，它要维持180度，所以它非要往下跑。往下跑的时候就把这个液面往下拉，但是因为重力的影响，液面要拉下去不容易，所以呢中间是凸的，周围是向下压的，所以这种情形呢就会造成液面会上升，这个会造成液面会下降啊，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也是一个附着力和内聚力的一个这个大小的一个相对关系啊，因为水银的这个附着力呢远小于内聚力，而水的这个附着力呢是远大于内聚力。 刚才所看的这个水在试管里面这种上升现象呢，它就是一种毛细现象啊。那么各位看一看，如果我这是一个连通管啊，这边是这个管子比较粗，这边管子越来越细，大家会注意到它的液面高度不一样啊。越细的管子它会越高，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个它要维持接触角是零度，所以它只好水要往上爬。那么水要往上爬，对于越细的管子，它要带的水量就越少，越容易带上去，所以重力的影响就比较小，它可以带的比较高。那么越粗的管子，它就不容易带得上去，所以它地面就比较低，所以会有这种情形啊。这个叫毛细现象。比方像植物的啊，因为它都是很多的微小的细管子嘛哈、啊，那么水分呢往上爬，也是一种毛细现象啊，自然就会发生的。我们现在谈一下这个类聚力或是类聚功啊。那基本上所谓的类聚功呢，就是我在单位面积之下，要把单一的一个液体，把它给分成两个表面所要做的功啊。本来液体呢，它是没有表面的，你先硬把它中间切开来，它变成两个表面啊所要做的功，所以呢，它基本上就产生了这个两个面，那么。每单位面积的能量就是表面张力，所以呢，所谓的类聚功就是表面张力的两倍。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假定你要做实验啊，我们等下还会再讲到。你现在呢，把一个这个 ring， 这是它这个环状的东西啊，把它放下去，然后再把它拉起来啊。这边本来是没有表面的，你拉起来一旦分离以后，就产生两个表面啊。那么这个所要给它的这个力量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类聚力。那么再谈谈附着功或者附着力啊。那么刚才类聚力是把相单一的一个液体把它分开，这个附着力呢是把两个不同的，可以两个都是液体啊，但是要不互溶，也可以是一个液体固体啊，我把它本来接触表面把它硬分开，这样子我所要做的功叫做附着功。你原来呢是只有一个 A 和 B 的一个表面，他们两个接触一个界面 ，A 和 B 接触一个界面，所以你原来具有这么多表面能量。分开以后呢 ，A 和 B 分开了，所以产生一个 A 表面，产生一个 B 表面，所以分开以后的总能量是这么多。分开以后总能量减掉分开以前总能量，就是你要给它的能量。这个叫做附着力或者附着功。那么这边顺便讲一下这个 detergency 的效果啊，大家应该都可能在中学里面老师也都会讲到，我们这个加入清洁剂啊，使用肥皂可以让污垢离开皮肤表面，离开衣服表面啊，为什么可以啊？这是一种清洁剂的效果，一种 detergency 的效果。基本上呢，就是原来你是 A 是油 ，B 是衣服。你的油粘在衣服上，那我把这个清洁剂的水溶液把它摆进去以后呢，这个油污呢就离开了衣服，那么油呢就跟水形成一个新的界面，衣服呢也跟水形成一个新的界面，所以呢基本上它的反应就是一个这个样子反应。那现在呢，你要使得这个附着力降低才能够把它分开嘛，所以呢清洁剂的效果呢就是能够降低水和油的表面张力，或是水和衣服的表面张力。通常衣服因为是固体，它表面张力是不容易改变的啊，它也是比较不确定的。那么最主要就是要降低水和油的表面张力，你如果不加清洁剂，它就没有办法降低水和油的表面张力，加了清洁剂以后，它就可以降低油水之间的表面张力，使得这一个附着力的大幅的降低而造成 detergency 的效果啊。另外顺便谈一下一个这个展布系数的一个观念啊。那么我们说我滴一个一滴在玻璃上，它到底会像水银一样还是像水一样啊？像水银就是维持一个球形的一滴，像水的话就整个摊平了啊。这个最主要就是看它的这个类聚力和附着力的大小啊。我们用附着力呢减掉这个类聚力呢叫做一个展布系数 那么这个附着力这么多，内聚力就是两倍的这个伽马 A， 所以一下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值如果大于零，代表的是附着力比较大，附着力比较大就会自然的展布，就会自然的展布。反过来，如果这个值小于零，就是内聚力比较强，它就不会自然展布啊。所以很明显，水的话呢，它的展布系数是大于零，水银在玻璃上呢，它的展布系数就小于零。稍微简单提一下这个表面张力的量测啊，那基本上它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其实可以量得蛮准的啊。第一个就我刚才提到的，它这边是一个环啊，一个环。那这个环呢，你把它放到水里面去，放到你要量测的液体里面去，那么然后呢，你把它拉起来，你量测一下，你到底要多少的力量才能把它给拉起来啊？慢慢拉，拉到最后呢，它要脱离这一刹那，真正在断掉那个地方呢，就是靠表面张力，你的拉的力量要克服它表面张力，所以这样一下就可以算出来你表面张力有多少，因为你拉的力量你知道，这个环整个的这个重量你知道，你把拉的力量扣掉整个这个仪器的重量，然后呢剩下的就是克服这个表面张力或是内聚力的这个量，这样呢就可以算出来它的表面张力。你也可以不用环，用一个这个板子，这用板子也是一样，板子呢往上拉啊，往上拉，那么这个看看它这个周长到底有多少啊，这个板子的周长有多少，表面张力呢是每单位长度的力啊，所以拉上去那要分开拉啊，就是量的一个周长在承受这个拉力啊，所以那个力量呢除以周长呢就是表面张力啊，这些都是很简单的设备，一般来讲也都可以量得蛮准的。这边再提两个设备啊，这个呢是我一个 ED， 它从一个细管子快要滴下来，你看它长到这么大了，它还掉不下去，它受到重力的影响，它为什么掉不下去？因为表面张力在这边拉它，这边有表面张力在拉着它，但是这个液体不断流进来，当这个 ED 够大的时候，它的重力够大的时候，超过表面张力的时候就脱落，就掉下去了。那么就在刚掉下去的一瞬间，刚好是一滴的重量就等于那个表面张力，刚好超过它就掉下去了啊。所以呢你算这个掉下来一滴的体积，就是它多重，重量就知道了，这个重量就是重力啊，那么除上这个周长就是表面张力啊。那么这些都是很简单的装备啊，这些装备呢都要靠这个你要量测的液体和周围的流体，它的密度差不能太小，当你密度差太小的时候它就掉不下来，因为重力很小了。如果密度差很小的话，我们比较先进的是一种这个 spin drop 的这个表面张力计啊。那它是这样，它把一个 ED 悬浮在另外一个你要这个连续项里面啊，你要量它的表面张通常是界面张力，就是不互容的两个液体之间的界面张力，你把 ED 悬浮在另外液体里面，然后呢你就转它，转的话因为它有离心力啊，基本上就是一个把这个 ED 呢给拉长的力量，一转的时候就会 ED 就会拉长，但 ED 有表面张力，表面张力希望它维持球形，希望维持球形，它的表面积最小嘛啊，所以两个力会达到平衡啊。那么通常你转速越大拉的会越长，那么你这个差这个越大也容易拉得越长，我们就看它到最后拉长以后的这个成柱状的这个半径啊，这个 ED 变成拉成柱状，它的半径大小就可以算出来它的表面张力啊。这公式其实也蛮简单的啊。那么这也是一个量测表面张力的一个设备。再简单谈一下表面张力受到温度压力的影响啊。那么压力影响比较小，我今天就不谈了哈。那么谈一下温度好了啊。那么因为表面张力是物理性质，当然受温度压力影响啊。那么温度呢，基本上表面张力越这个温度越高，表面张力就越低啊，所以是相反的影响。它基本上呢，一个经验式呢还蛮适用的啊，就是一个线性的关系啊。那么这里面有用到这个临界温度啊，有用到一个这个摩尔体积啊，这个伽马就表面张力了哈、啊。这表面张力呢会随着温度的 上升和下降。那基本上呢，线性关系呢，在很大的温度范围来讲都可以用啊。那么水呢，在20°C 的时候呢是72.88，那么在25°C 的时候呢是72.14，所以温度升高它有下降的情形啊，这样子。那么还有这个表面张力呢，它跟表面的曲度啊也很有关系。那么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关系式呢，叫做 Young-Laplace equation， 它基本上呢是说，比方像这边我有一个 ED， 我里面叫做第一个项，外面叫第二个项，那么在这个表面的位置啊，在这个位置就只隔一个表面，它内外的压力就不一样，在里面的压力会比较高，在外面压力会比较低啊，它们压力差呢会跟表面张力成正比。这个 H 呢是一个曲度，这个曲度呢，它是一个表面的位置一给定以后，它是唯一的，任何表面的任何一点，它有一个固定的曲度啊，不同的位置它的曲度就会不一样。但是球体它的这个任何一个位置的曲度都一样啊，球的表面均匀嘛，很对称，所以任何一个位置的曲度都是一样的。那基本上曲度呢，可以分为两个曲率半径的导数和。在任何一点你可以找到无穷组的两个曲率半径，但是每一组的两个曲率半径它的导数和一定会一个定值，所以我们通常呢有所谓的主要的一组的两个曲率半径，你这样一算出来呢就可以算出曲度。那像如果平板的话啊，假定我是一个平面平板水面啊，平板，因为平板呢它这个 R1 R2 都是无穷大，它曲率半径都是无穷大，所以呢它的曲度是零，曲度是零呢，它内外的压力就会相等，所以在水的表面，在水以外和水里面，它压力是一样的。比方是一个球啊，像这样一个球形的 ED， 它呢 R1 也等于它的半径， R2 也等于它的半径，所以这个曲度呢就是 R/2， 那么我这个压力差呢就等于两倍的表面张力除上它的半径啊，所以内部的压力会比较大啊。这个公式呢，我这边写一和二哈，所以这个 H 呢，如果它是向一这边凹的话，它就是正的；如果它是向一的这边凸的话，它就是负的。所以曲度可以正可以负，可以。所以这个看它怎么样啊，通常就凹的地方压力会比较大，啊，凸的那边压力会比较小。再谈一个跟曲度有关的表面张力有关一个有趣的一个情形啊，这个方程式呢。它是告诉我们，在不同的曲度呢，我的意向的表面的蒸汽压会不一样啊。这个 P 零呢，就是当我曲度为零的一个平面的时候，它的表面蒸汽压啊，比方我水面的表面蒸汽压是 P 零啊。那现在我一个水滴曲度呢 ，H 在这边，曲度的改变呢，就会影响到它的表面的蒸汽压力。现在你看，这个曲度越大，这个蒸汽压力就越大啊。那么这边我们来看一看啊，假定一个水滴在20°C 的时候，用这个公式来算一下，这边 R 是这个气体常数了， T 是绝对温度啊，这个 V 是摩尔体积等等啊。那么如果你 ED 的半径是1公分，这个时候呢跟平面它的表面上这个蒸汽压是没什么不同的，当你到一个微米的时候大概差了1/1000啊，你到了这个就是10个纳米的时候啊，差不多到10个纳米的时候已经差了11%了啊，当然到1个纳米的时候会差了好几倍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半径越小我表面蒸汽压越大，意思就是我想要形成半径很小的液体很困难，因为它表面蒸汽压非常大。接下来我预备要准备谈这个界面活性剂了啊，所以谈一谈这个溶质的构造的对表面张力的影响啊。那一般来讲呢，如果你的这个意向溶有一些溶质的话，它表面张力就会受到改变。如果这个溶质呢是强地解质，因为它溶于水，它跟水合的作用很强，它不喜欢到表面去，所以呢通常表面张力会略微增加啊，表面张力会增加。 假定是弱电解质或者非电解质融在水里面啊，那一般来讲它的表面张力会降低，略微降低。那如果你是融的是表面活性剂的话，这个表面活性剂呢，界面活性剂呢，它特别喜欢到表面去，一到表面去呢，就会降低表面张力，而且很显著的降低啊，所以它基本上是会大幅降低表面张力，一直到达一个极限的时候才会这个影响才会消失啊。我们看看这个表面活性剂的这个构造啊，基本上表面活性剂呢，它顾名思义，它最喜欢到表面去啊。它为什么喜欢到表面去？因为表面是两相的接触地方，表面是两相接触。那么假定我是水的表，水和空气的表面，那么水是水相是极性分子啊，水是极性分子。空气呢，因为它是比较影响比较小的这个连续相啊，所以呢，假定我的一个分子啊，它具有这种构造啊，它这边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碳链啊 ，CH2 的这个结构啊，一个碳链啊，那么这边是一个官能基，一个极性的官能基。这边的例子呢是一个硫酸的一个情形啊，这个我这边举的是这个一个硫酸的蜡液啊，这个简称叫 SDS 啊，那么可以叫做 sodium lauryl sulfate， 也可以叫做 sodium dodecyl sulfate 啊。那这边呢，因为它我们看这边哈，这边因为都是一个这个 hydrocarbon 的一个 chain 啊，那么它基本上是非极性的，非极性的是比较轻油性啊。那这边呢是一个硫酸根它是一个极性的，它比较喜欢清水性，所以这种物质呢，我们把这个尾部的清水性的这个官能基呢，我叫做它头部啊，那么后面这个碳氢链呢，我叫它做尾部啊，所以基本上一个界面活性剂分子呢，它一定具有一个头尾的构造，头部呢通常是极性的，是清水的，尾部呢是油性的，是清油的啊，是非极性的啊，所以这种东西呢，溶在水里面，极性的喜欢在水里面，非极性的喜欢离开水啊，所以就会形成这个到表面去的一些现象啊。所以这边呢，你把这个 SDS 这种界面活性剂哈、丢到这个水里面，那在水它们就会跑到水的表面，为什么呢？因为极性的它会在水里面，它这个碳氢链是油性的，是非极性的，所以它不喜欢水，不喜欢水它就跑到空气这边去了啊，所以形成这样一个构造。那形成这样的构造呢，就会降低表面张力啊，这是界面活性剂一个情形。那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添加浓度的问题啊，这边呢横坐标就是我添加表面活性剂的浓度，纵坐标呢就是表面张力啊。那么当然你加了很少量的时候没什么影响啊，那你稍微加了多一点以后，它就开始呢会大幅的改变表面张力，使表面张力降低，这个时候呢，表面的这个界面活性剂呢就非常多了啊。但是加到一个这个 critical 的 value 一个临界值以后呢，它又不会再影响表面张力，这是因为在表面都已经填满了，它表面的这个所有的位置都已经被表面活性剂给占满了，所以新加入的表面活性剂呢，它只能够在内部呢形成这个 micelle， 形成这个微包啊，微包的结构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形成微包呢？因为在水里面，这些极性的当然很开心，这些非极性的他觉得很痛苦，他不喜欢水，怎么办？他们就聚集在一起，我所有这个非极性的呢都靠在一起，彼此取暖，彼此觉得很舒服，就围成一个这样的情形啊，这很自然就发生了。那这个极性呢，当然还是维持在跟水接触，它也很自在啊，所以自然就会形成这种结构。那么一开始会形成球形的，以后还会生成比较复杂的结构啊。接下来呢，我再讲一下这个涌动啊。那么涌动最基本的就是电涌啊。当我把粒子丢在这个极性的容器里面，因为我讲过粒子表面都会带电，都会带电的话，你给它一个电场，它就可以移动。这边的粒子呢，我有两种粒子啊，这个蓝色的和红色的都带正电，红色的我这边带的电正电比较多，蓝色的比较少。那么给它加一个电场以后，它们因为都带正电，都会往负极跑。那现在因为红色的它电量比较大，所以它跑的速度就会比较快， 本来是混合在一起的，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红的跑得比较快，蓝的跑得比较慢，就可以分离了。所以呢，这种电泳是对于这种微小胶体粒子，尤其是生物医学方面的粒子呢，来做分离很常用的一种这个方法啊，是这样子。这种是叫电泳啊，它也可以来量测一些粒子的表面的性质啊。那么讲到电泳呢，跟它相对应的是一个叫电渗透。刚才电泳是粒子在动，我现在讲一个是相反的，是流体在动啊。就是我现在这边有个孔隙，孔隙表面当然也带电，我现在孔隙表面都带负电啊，带负电这边有流体在孔隙当中，这个流体呢就会带比较多的正电啊，跟它达到电中性了啊。那么我现在通个电场，这个电场从右往左啊，所以这边是正极，这边是负极。那因为粒子呢，这个固体表面带负电，这个容易的这个正离子会比较多，所以正离子呢就会往负极跑，造成带动了整个流体往这个左边走。这种现象呢叫电渗透，它跟电泳呢是相对的，都是加一个电场，利用固体表面带电的性质啊所造成的。只不过一个是固体粒子在动，一个是流体在动啊，形成两种现象。那么这个是电泳的部分，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涌动哈。这边呢，我们看一看啊，假定我有一个 ED， 这个是 ED 啊。那么我现在呢，有一个温度梯度在周围产生，就是左边温度比较低，右边温度比较高，啊，右边温度比较高，左边温度比较低。这是比方是一个这个油滴在水里面，或水滴在油里面好了啊。那各位想一想，它会不会动？它是往左边动还是往右边动？它是往低温的方向动还是往高温的方向动？大家觉得它会不会动？它会怎么动？思考一下啊。我们现在宣布答案，它会往高温的方向动，会往右边动。为什么？因为表面张力会是温度的函数，在左边温度比较低，表面张力比较大，在右边温度比较高，表面张力比较小。张力是拉的力量啊，这边表面张力比较小，这边表面张力比较大，这个表面就形成一个拉的力量，拉的力量带动流体在动，流体这样在表面这样动，就把力粒呢给挤到这个右边去啊，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这种热毛性运动呢，它在很多材料的制成里面会用到啊，材料制成也是会产生一些你不要的液滴或气泡，你要把它赶走，因为它很小，那么有时候用重力呢不太容易赶，你就可以用这个温度差的方式来赶它走啊。我们再把刚才的液滴呢换成一个气胶粒子啊，这边有一个固体粒子，我这边温度比较高，有个热源，这边温度比较低啊，刚才是液滴，现在我换成一个固体的粒子，在一个空气里面啊，气胶粒子，这个时候它会往高温方向动还是往低温方向动？你要怎么去想它啊？我们再看它的答案。它会往低温的方向动，跟刚才液滴正好相反。为什么？因为在高温的地方，这些气体分子呢，它的动能比较大，温度比较高；在低温的方向，它周围的气体的分子动能比较小。那么分子会不断的碰撞这个气胶粒子，动能比较大，累积起来，当然整个左边的动能就大于右边的动能，就把这个气胶粒子给撞到低温的方向去。这个呢，其实在日常活动常见，你们看那个煤油灯呢，煤油灯那个灯罩周围都是黑黑的，为什么？因为你这个中间的灯火燃烧不完全碳粒，它喜欢往低温的方向走，它就到这个灯罩上面去了。你们家里的厨房，你看看窗户上了、天花板上了，都很多油垢，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炒菜的时候产生了很多很小的微粒，这些微粒呢，它喜欢往低温的方向走，那么窗户上、天花板上就是温度最低的地方，它走过去啊，这样。这个应用很广啊，在这个clean room 的这个 technology 方面哈，你要知道 clean room 可以用这个温度梯度呢来把这个微小的气胶粒子给赶走啊， 那么你要在空气中要取样啊，来分析这个粒子的构造，也可以利用这种原理啊。那么在电子工业也用了很多啊，非常多。再看一个情况啊，我现在有一个粒子，在比方在水溶液里面好了，那我周围有溶质，比方是糖水好了，假定我一个粒子在糖水里面，我这个左边呢糖的浓度比较低，右边呢糖的浓度比较高，那请问一下我这个粒子呢会往哪边动啊？会往哪边动？可以想一下，我们再看看它的结果，它会往，一般来讲它会往高浓度方向动，为什么？因为班德瓦尔力的关系。刚刚我讲过了，粒子和粒子、分子和分子之间都会有班德瓦尔力，那分子和粒子之间也有班德瓦尔力，这边浓度比较低，它的班德瓦尔吸引力就比较小，这边浓度比较高，跟它都有吸引力，吸引力就比较大，就把它给拉过来了。啊，这种呢，它在这个一般的这个latex coating 的这个 process 里面常会用到。我们再看最后一种，再看最后一种，这个时候还是一个浓度梯度，还是左边浓度低，右边浓度高，只不过时候的液体这个粒子呢换成一种特殊的构造，这个叫我将它叫做一个 vesicle 啊，一个囊包粒子，它基本上是表面的是一个半透膜所包覆起来的。所谓半透膜，就是溶质分子不能够穿透，但是溶剂啊水分子可以自由的穿透啊，这样的一个构造啊，这样一个构造在这样一个浓度梯度里面，它会往高浓度还是低浓度方向来走呢？这个跟刚才这个扩散影的这个情形呢又相反了啊，它会往低浓度的方向来动。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边浓度比较低，所以换句话说水浓度比较高啊，因为渗透压的关系，这边渗透压比较低，这边渗透压比较高，那么水呢就会往这个溶质低浓度的地方往高浓度的方向走，那溶质不能进去，所以水这边穿透要达到平衡的关系，自然这个粒子呢就会往左边走啊，这个叫做渗透油。那么它的应用呢因为这种构造呢大部分都是一些生物上的一些粒子啊，比较接近它的构造，那么所以那生物上粒子对一些这个化学物质的这个浓度梯度呢很敏感啊，它的运动呢通常可以用这样来解释啊。其实刚刚的扩散也可以解释一些生物粒子在化学梯度的这个运动的情形啊。我们看一看这些运动啊，它一些流动的情形的一些差异啊。大家一般比较熟悉是沉降运动啊，假定我现在受到重力是在往这个右边的方向啊，它往这个右边在动啊，那么这个粒子受到沉降运动的时候，它所带动的流体呢基本上它流线呢是这样的一个构造啊，这样的构造，这种构造呢它在动的时候它可以带走比较多的流体啊，它的影响范围是比较远的，比较广的，这个沉降运动大家比较熟悉的。可是呢对于一般涌动啊，比方像电涌，它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它因为表面呢会有电渗透的效应，它比方这个粒子带正电，它自己走，它表面的那溶液呢就会带这个正电，带正电呢这个溶液喜欢往负极走，所以表面的溶液往负极走，粒子往正极走，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回流的情形，所以它的流线呢是这个样子的啊，流线这个样子，跟刚才这个沉降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它所带动的流体呢是比较少量的，然后它这个影响呢范围呢就会比较弱一点啊，比较弱一点。这个是电涌，那一般我刚刚讲热涌还有扩散涌跟它都很接近，不过我最后讲的那个渗透涌啊，因为它的流体流动方式是不一样的，又稍微有差异啊。大家看一下这个电影这个样子，我们看渗透涌，渗透涌跟它的整个形状很相像，只是方向相反啊。你看看这个方向是反过来的，因为它这个溶剂呢可以穿透这个 vesicle 啊，可以穿透过去，所以它一样是有这种回流的构造，但是呢它的方向是相反的。就是因为沉降、电涌还有这个渗透涌，它这些流动 它这个整个的构造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在悬浮系统整个这个多粒子的行为的时候，或是在边界部分它的运动的情况呢，都有很大的差异啊，很多有趣的现象都会由这边产生啊，这样子。好，我想现在大家进到最后一部分了啊，就是这个胶体与界面科学在一般这个产业上的应用啊。我这边先举一个这个在能源或是矿业方面的一个应用啊，就是在石油开采。那么大家知道这个采石油当然你要钻井嘛哈，那么现在钻到一个井了啊，一开始呢这边天然气啊气体会先冒出来，那么气体冒得差不多以后，你就可以冒这个石油啊，一开始因为里面压力比较大，油就喷出来了啊。这个但是它喷一喷，它里面压力跟外界压力差不多，它就不喷了啊，不喷了。那这呢你可以用 pump 啊，泵来抽它，来抽油啊，可以把它给抽出来啊。那么抽到半天以后，你当然也抽不动了啊，抽不动了。那么到这个阶段呢，我们都叫做 primary oil recovery 啊，一级采油。这个一级采油呢，你大概能拿到 15% 到 20% 的油，就是这里面呢那么多油，你只拿出来 15% 到 20%，当然你还希望把剩下的拉出来了，你要想办法。怎么想办法呢？这个下面的步骤呢，就是我用灌水的方式啊。我现在中间这边是油井，我在周围呢我打了四个水井，打了四个水井，我在这边灌水下去，把水灌下去啊。那么水在底下呢就会灌到油层里面，就会把这个油呢给推到这边来，我这边再抽它，这样子呢，利用灌水知道它压力呢，能够再抽出来一些，啊，这个水呢，你可以灌纯水，不过一般是灌盐水，啊，灌一些带有盐分的水，啊，这样子呢，叫做二级采油，啊，这个叫二级采油，这个二级采油呢，大家可以把再多拿出来15%到20%，啊，15%到20%，这样子呢，我整个这个油矿呢，我大概已经拿出来了30%到40%了。那还有60%到70%，我要不要？要找新油田不容易啊，找到了当然希望能够把它拉出来。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有方式，这个方式呢就跟胶体界面比较相关的。我们呢，在它这个水井里面惯性的蓄的水里面呢，我们加一些高分子或者加上界面活性剂。加高分子进到这个水里面，主要的功能呢是增加这个我灌进去的水溶液它的粘度，尤其是在孔隙里面的粘度。油矿啊，不是一层里面都是液体，不是，它都是这种页岩啊，都是油都是在岩石里面的孔隙当中，孔隙非常小的，大概都在十几个 micron 的粒径的孔隙里面。那我原来灌水的时候呢，这个水呢就发生 channeling， 它的意思就是往这个比较容易走的方向走了，比较大孔隙的方向走了，那个很快走出来了，那到时候你灌水进去，你抽出来也是水啊。那现在呢，我加入高分子，我可以增加这个水溶液的粘度，这个粘度在孔隙里面走得比较慢，它就可以慢慢把这个油呢给带出来，给把油给带出来，带出来以后我再做分离啊，是这样。另外我也可以灌这个在水里面加入这个界面活性剂，加入界面活性剂就是我刚刚讲这个 detergents 的效果啊，因为我加了界面活性剂，我可以降低油水的表面张力，因为油附着在墙壁上，附着在岩石的孔壁上，就相当于你的油附着在衣服上一样，你用水把那个油冲不出来的。所以呢，我加了界面活性剂，降低油水的表面张力，那么油呢就跟从这个衣服上脱落一样，从岩石壁就脱落了，脱落就被水呢给带走了，然后你就可以抽出来了。所以呢，利用这些方法呢，可以达到获取残油的效果。这样子呢，大概还能够把剩下的油再拿出来，差不多一半，拿出来一半，剩下的一半大概30%到40%的油，你到目前为止科技还拉不出来，啊，是这样子。那么胶体界面在废水处理，刚才也提过了哈，在凝聚的时候啊，你需要来帮忙它做废水处理，因为你使小粒子凝聚成比较大的粒子，才会沉降，才能够过滤啊，才能够来处理啊，所以在废水处理或净水处理上，都是 很有应用。那在一些工业产品，比方像一些涂料、颜料、染料，这些都是固体的小颗粒在凝聚上面。那么比方像润滑剂或者粘着剂呢，它里面也都会需要添加一些镀的这个界面活性剂或者其他的物质啊，来改变它的一些表面上的性质啊。那像这个所谓的不粘锅啊，为什么锅子炒菜的时候不粘锅啊，它都做一些表面处理啊，这些都是跟胶体界面很有相关啊。那么化妆品清洁剂，化妆品就是一些附着剂了哈。那么清洁剂我已经讲很多了哈，基本上都是这个胶体与界面的范围的这个应用啊。那么医药啊，医药这个最简单，想想看，这个药水啊，药水呢，这个我记得从小就是吃药水之前摇一摇，摇一摇啊，因为药水很容易这个药粉呢就沉在这个底部啊，沉在底部你喝到的就是糖水啊，但没什么功能，所以你要摇一摇啊。现在好像这个药水越来越进步啊，就是不用怎么摇，为什么？因为它很稳定，很稳定，就是我刚刚讲的，你要维持它的稳定化啊。那当然医药方面的这个应用非常非常多了啊，这是一个这个例子啊。那另外在这个药物释放方面啊，你可以用一些微包覆的方法，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的这个胶体或者表面的处理的方式呢，能够这控制啊这个药物对人体的一个释放速度啊等等，这些都是医药方面的应用啊。那么农业与食品啊，一般的这个乳类的制品啊，常跟胶体相关啊。那么像一般这个沙拉酱啊，一些这个美乃滋啊，这些东西啊，都是一些胶体的产品啊。那像这个农药方面啊，这个除虫剂啊、除草剂，那么我们在喷药，我现在我喷的药，大家都知道，像这果实、树叶表面都一层蜡纸，我这个水溶性东西喷上去，粘不住的，粘不住的。啊，一下就脱落了，然后下个雨整个淋光了，你喷的药等于没有什么效果啊，你怎么办呢？你可以加一些添加剂，能够改变这个表面的性质，让你这个喷的这个农药呢，很容易的沾上你的果实和树叶，那么可以维持很久啊，这样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啊。好，我今天就报告到这个地方，很谢谢大家听讲。
我请问一下哦，现在我们在市面上用那个铁布笼的不粘锅，如果加热的话，它的分子会不会跑出来？对我们人体有没有影响？
其实这些哈，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啦，因为我并没有实际经过这种情形了哈。那基本上其实会不会跑出来啊？这只是量多少的问题，还有你温度多高的问题哈。应该你一个产品，它一定有它的适用的温度的范围了。如果温度在一个一定范围以内，它出来量就是很少很少。那么温度如果高于到一个温度的话，当然它出来量就可能多。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温度多高和出来量多少的问题。那一般的温度它出来量就算有的话，应该是非常非常少，非常少意思就是对人体就没有什么影响，但量多的话就会对人体有影响。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量多少的问题，多少是会有一点，但是如果这个多出来量没有达到损害人体的话，那是没有关系的。
好，
请问一下院长，那个电泳跟电解有什么不一样？然后还有电渗透跟是发生在什么情况下？
你刚刚讲说电容跟溶电，什么电容？电泳啊。溶，你刚刚讲溶解跟电泳并没有什么关系啊。
溶跟电解可能已经分离了。
基本上啊，电解是一种化学的变化啊，基本上是一个化学变化。你通电，然后这个 比方这个你这个电解液里面啊有发生这个电子的转移，这才叫电解。比方你电解水产生氢气和氧气啊，基本上你水呢就发生应激反应、阳极反应啊，那么一边得到电子，一边失去电子，是有化学反应的，这是电解。电泳呢是完全没有化学反应，它是一种物理现象，它是纯粹是因为我粒子表面带电了，带电以后受到一个电场的影响，它在动，它怎么动？这里面没有牵涉到化学变化的情形。那另外第二个问题是说，电渗透发生在什么情形是吧？什么？基本上就是一些很小的孔隙。如果你有给它一个电场的话，它就会发生电泳，电渗透。这个的用途在什么地方呢？比方像现在在做这个地下水的污染处理，啊，地下水的污染处理就有用到这种技术，就是因为我地下水呢可能有一些重金属，它的离子，或是一些其他的有机的物质啊，它只要带电，那么它在这个土壤里面，你很难去处理它，很难把它移除掉。那电渗透就一个方式，我通一个电场，因为这些金属离子呢，它带电，它就会往这个不同的电性的这个电极方向走，那么就可能会被带出来，都是指很微小孔隙里面的一些电解质溶液的运动。那另外像比方你做一些过滤啊，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沉降也好，你会产生一些这个固体的聚集物，有时候这个比方说这个污泥哈，做污泥处理，到时候那些污泥的一些东西，这些沉降物或者过滤物或是这些污泥的东西呢，它里面含水量很高，含水量非常高，那么含水非常高，你处理起来不方便，你希望它能够更干燥一点，那么一开始的阶段呢，大概就是用电渗透通个电给它，让它这里面的这个水分啊，因为有这个离子的关系会流出来，能够脱水，能够去水啊，能帮忙去水，大概这是几个比较会用到的例子，这样回答你问题吗？
还没有问题。
葛院长您好哈，这边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刚刚有提到说石油采集之后，它那个第三阶段把那个油水溶液呢取出之后，怎么样再把它变成两个界面的溶液哈？再来第二个就是曾经在报道中有提到说，因为常常都有那个油轮翻覆，那有一些他就提出来说有个方法是使用界面活性剂的方式，那这个界面活性剂呢，它可以把它那个油污乳化之后呢，在之后再经由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使它再变成两界面，请问一下这个清洁剂不知道教授有没有研究，谢谢。
基本上我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我是没有特别研究了啊。那的确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你在这个浮油的表面添加界面活性剂，主要就是希望它能够形成这个油水的 emulsion 啊，这个乳化物，形成乳化物以后，你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处理啊。那至于说它跟二氧化碳的反应，这个我是比较没有研究啊，这样子。那刚才你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这个三级采油，那么基本上也是形成 emulsion 啊，形成 emulsion 以后拿出来，我要怎么样来处理哈、啊？那这个处理方法就比较容易比较多了啊，因为在地底下你比较难控制，只要能拿得出来呢，我们大概就比较多的方式了哈。那基本上这个你原来添加的物质是希望它是一种乳化剂，希望它产生乳化的效果，那你出来以后是希望它小的油滴哈能够聚集成为大的油滴，那么基本上就是一种去乳化的效果，所以基本上就想办法把这些你原来添加界面活性剂把它的量给减少，或是制造一种添加物使它的功能能够丧失啊，或是用一些物理的方式，像你可以用一些纤维的这个收集器啊，它是纤维状的，这个油滴呢它经过这个纤维很细的纤维的时候啊，就会附着在纤维表面上，那么一滴一这样附上来就附着比较大的油滴，慢慢就形成两相了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可以处理的方式。那事实上这种油在水里面或者水在油里面的这种 micro emulsion 的处理啊，这个并不困难，因为很多种方式都可以做，因为 像炼油厂的废水也是要这样处理啊。你在炼油厂的时候，你可能要清洗这个管线，清洗这个油槽，那么清洗出来的东西都是emulsion， 都是油在水里面这种 emulsion， 那么你也这样也不能排放嘛，所以你还是要做一些分离哈，做一些处理，基本上就是让小的油滴聚集成大的油滴，可以用物理的方式，可以用这个去乳化的方式等等来做分离。分离完以后，有的可以应用的就应用，不能应用的才能够再排放，所以大概是比较类似的这样。
谢谢，还有没有问题？
请问胶体这方面的技术啊，能不能用来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量，可以怎么样做应用？谢谢。
我想这个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当然主要是要减少排放源啊。我想这个您的问题大概主要也是指这一点嘛啊。那如果说减少排放源的话，当然这个就是像人员啊，或是一些这个汽车这些这个排放物啊，这些问题了哈。那像这个比方汽车这个排放物哈，这些废气的问题，大概都是一些这个触媒转化器的一些问题嘛哈。因为这些东西跟表面啊，跟胶体也都很相关，因为这些小的触媒颗粒哈，或是这个触媒反应本身都是表面的反应啊。那至于说像这个如果直接减少这个污染源哈，这个排放源，那当然这些都是跟这个工业哈相关哈。那一般有些这个工业它本身排放量会比较大，当然就是改进它的制程嘛哈。那么改进制程的话，那当然有很多是看它种类了，有很多这个胶体与界面也是相关的。那另外就是人员了哈，因为现在的电厂哈基本上都是燃烧这个石油啦、煤啦这种化石原料哈，那当然就是造成二氧化碳的排放嘛。那如果说在新能源的这个开发哈，能够这个有所改进的话，当然也可能。那新能源的部分呢，当然也有很多是跟胶体表面有点相关的哈。那我想就是说，有时候可能直接相关是不见得说看得很明显的，但是因为我讲了这个胶体与界面，它是一个跨领域的学门，它跟很多都相关。为什么呢？因为胶体就是小粒子啊，你从这个一个纳米到十个微米，这种粒子的范围太广太多了啊，都属于胶体一个范围。那界面更是无所不在啊，界面无所不在，我们所有看到的东西都是界面所包覆的啊。你看到这个桌椅，它也是界面，什么东西都是界面。所以基本上来讲，胶体与界面它的应用的潜力都是很广。我不晓得我现在这样是不是回答你的问题，还是你要问特别的是怎么样？
我是想问说，在生活上啊，或者说一个城市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啊，比较高的时候啊，在生活上或者说是在就是它已经排放出来的，有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应用可以去减少它，而不是在生产源那一方面？
我想就这个城市或是区域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应该对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吧。主要还是应该是一个大区域整个全球的一个考量二氧化碳。如果是这个区域范围的二氧化碳，一个城市的二氧化碳的量需要特别去处理它吗？生活上应该不需要吧。我不
你连那个光合作用都有二氧化碳，树林啊都有二氧化碳。我想这大的排源的来源把它阻塞掉，那个是比较重点。真正的一般的二氧化碳是没有害处了，就是一般来讲的生活上不会有害处。假如你天天是在那个公路上收那个回数票，然后那么多排气的车子是经过你那边，那你是在一个环境之下的话，那你戴上口罩，那个地方是可能是一个非常高的一点，有对身体有害的。可是你一般的生活应该不会有。
戴口罩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主要的这个防范的也可能也不是二氧化碳，而是其他的。像灰尘啊，或是一些硫氮化物之类的。
后面还有一位有问题，是不是？
院长，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刚对那个胶体容易的稳定哈，它有两点，一个是 electrostatic 跟 steric， 然后在容易里面，基本上应该是不只是单独存在的一个稳定嘛。如果它两个有去做 影响的话，就是 electrostatic， 他们影响会不会有互相排斥，或者说相容性有比较好？很想要请您解释一下。
我们在使用这个凝聚剂的时候，哈、啊，或是分散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的选择非常多啊，就是看你觉得什么样是比较经济哈、啊。通常是这样，你如果是用 electrostatic 的方式的话，你是要加盐类。如果加一般的这个你现在是讲是要维持稳定还是要凝聚？
是要维持稳定的话，
要维持稳定的，
就是有加高分子，然后本身也有，就是 electrostatic 这样作用。
你要维持稳定，其实是要增加这个镜面排斥力。你要增加镜面排斥力，其实是盐类越少越好，就不要加盐类了。是希望盐类越少越好，因为离子的强度越低的话，它的电双层的厚度就越厚，那么才会有比较强的排斥力。好，所以不需要加。那么利用它的这个 steric effect 的话，是当然是可靠的啊，所以你可以加常见的高分子，不过这个也要特别小心，因为有的时候温度稍微改变了，或是周围的比方像酸碱值或是离子强度一改变的话，它可能原来是稳定的效果会变成非稳定的效果。这怎么讲呢？就是比方还有加的量也有多寡，多寡也有关系哈。就是我现在表面我加了一些这个高分子的物质，它基本上可能也是有一种这个介面活性剂的这种味道。它一端呢吸附在粒子上，另外一端喜欢水，它不会吸附到另外一个粒子上，这样子呢就稳定了。但是呢，我基本上我如果改变一些温度状况或改变一些这个情况，往往也会改变它的一些状态。它也许呢反而造成这个，因为这个一般的高分子它是这个链接是循环的，它可能呢某一部分呢也会吸附到另外一个粒子，又造成凝聚在一起了。所以基本上要很小心，基本上要注意到周围的温度和其他的这个环境的变化，要在某一个范围它是有稳定的效果，但是超出这个范围很可能反而会有反的效果。那所以基本上造成稳定的原因就是希望是这个增加镜面排斥力，这个呢就让盐分的浓度减少一点，离子强度减低一点，或是造成一个 stable effect。 是，
谢谢院长，今天我们的演讲非常精彩，从这个日常生活上看到现象，然后导致到物理的跟化学的这个解说，我个人非常感动。礼拜天早上可以睡一晚懒觉，可以干什么的时候，这么多人在这边，今天有200多位朋友们、学生们在这里，求在往这个自己知识领域上增加一些非常重要的这尝试，以及这个非常高科技的这个了解。那我们非常感谢葛院长在周末特地从台北飞下来跟我们大家一起这个开这个精彩的座谈，谢谢大家，给他热烈鼓掌，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演讲会到此为止，那么如果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可能在趁葛院长在这里的时候赶快抓住他，好吧，谢谢各位啊，谢谢。
OK， 跟大家预告一下哈，我们下一场是2月25号，由这个中山大学蔡景林教授来跟我们讲海洋科技的每一个啊，也欢迎各位来再来参加哈。